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度众生生者，皆是额毕拔智，其中多有一声补出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额僧祇说。今天我们的佛期是第三天了，所以时间很快。第三天我们今天讲这一段，昨天说的前边讲的一正二报种种的庄严，在极乐世界那么微妙，那么好，使我们那样的羡慕，就是让我们要生一个深刻的信心。今天呢，以后这两段，有两段就要讲，我们既然对极乐世界那么好的地方生起了信心，我们就应该是发愿要去那个地方，要往生那个地方去。往生那儿去，除了一正二报的庄严，还有什么好处呢？现在解释解释。极乐世界除了一正二报的庄严呢，还有很多的好处。说又舍利弗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又叫一声舍利弗尊者呀，说我在前边跟你说极乐世界怎么好怎么好，你知道了。说还有啊，极乐国度这个国土啊，我们应该读国度啊，国度就是世界，国度啊。凡是佛经里边啊，刹度、国度都是念那个土字，都念度。哎，说极乐国度就是极乐世界，国度就是世界呀。这个世界为什么念国度呢？在佛经上讲这个国度啊，不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讲一个国家那么小，那么小的范围。极乐世界讲这个国度啊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呀，叫一个国度，是一佛所教化的一个范围。说极乐国度这个地方呢，众生生者皆是额毕拔智，这个众生是头一个，众生是个名词啊，众生我们都是众生啊，但是众生很多，我们是念佛的众生。生者，这个生是动词啊，不然众生生者，我们初学佛读阿弥陀经，这两个生字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头一个是众生，是名词，指着我们念佛的众生。二一个生呢，是动词，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个众生叫做众生生者。皆是额毕拔智，这个额毕拔智是梵语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呢，就是不退转的意思，不会再退下来了，叫额毕拔智。皆是额毕拔智，就都是不退转的，升到极乐世界不会再退下来的。其中多有一声补处， 而且在这个不退转之中啊，很多的众生生到那儿都是一生补处，一生补处就是一生成佛，就一生就等着成佛了。其数甚多，那个数目啊有很多，有多少呢？非是算术所能知之，不是你用算术啊，用算术可以得到一个结果的，数不过来，不是算术所能知道的。那到底有多少呢？不是算术所能知道的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。阿僧祇这个 是个名词，在华严经上讲这个大数目里头啊，好像阿僧祇在第52个数目里头，一共有60多个数，这个阿僧祇在第52个数目里头，各位算算呢，1000个才是第四个位，10000个才是第五个位，这样数到52个，你比如说你前面画一道，后边你就加圈，圈到51个圈，这才是52个位子啊。你看看现在不晓得这个数学有没有这么大的位子啊，这叫一个阿僧祇，翻成中国话的意思叫做无量数，就是数不过来这个数目。哎，这个数目已经数不过来了，这数不过来的数目叫做阿僧祇。有多少个阿僧祇呢？有无边阿僧祇。有多少个无边阿僧祇呢？有无量那么多的无边阿僧祇。所以各位看看这个数目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整个五大洲估计大概差不多60亿人口，这个人口整个这个世界有60亿人口啊，就拥挤得不得了了，现在到处都说人口多，都是人口多，这世界装60亿，各位看看呢，这儿和人口多，你到了极乐世界人口比这还多呢，你要不要去呀？那怎么办呢？到那儿不是更麻烦了，这儿问题已经出来了，那问题怎么办？好像去年是前年的这个台湾，我听说有一个人劝人家不要，你们不要升极乐世界呀，极乐世界都满了，没地方放你。这种说法呢佛经上没有，你不要他去可以，你不要说极乐世界满的装不下。那个无量寿经上说，不但我们这个世界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啊，十方世界每天都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，就好像天空那个飞星似的，那个流星似的，那个极乐世界到这十方世界往那儿飞，谁去了就是一个星啊，这空中就去了，就是说他往生的时候到了极乐世界，天天有，你看看这个数得过来呀？那这个极乐世界放得下吗？多少都放得下，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呀！那个极乐世界不是我们这个样子，是一种微妙的境界。你各位看看呢，你坐着直升飞机，你上了空中去，你拿着照相机，台湾这么多的高楼大厦，这么多的县城市，你往下一照，那个照相机里头那个小胶片小胶卷有多点呢？最多2寸，整个台湾都跑进去了吧？那你说那怎么装进去的呢？那还不知道吗？照相的人就知道，影像，这个叫影像，都不是真的， 你能把台湾装进去吗？台湾的影子装进去了。那到极乐世界呢？那个有啊，极乐世界都有，那是个妙有微妙的境界呀，谁也爱不着谁，谁也创不到谁，自在的很，不像我们这儿啊，挤得很呐、啊。人多，每一个人有一个身体，占一个空间，这就挤了。这个挤了是看得着的挤呀，还有看不着的比这还挤的呢，是什么？每一个人这心里头啊，那个烦恼障碍呀、啊，放不下旁的东西去，满肚子都是东西，你也满肚子东西，我也满肚子东西，你看看那东西有多少。但是那些个东西把头都长坏了，还是装，再装还可以装吗？就是这样。所以呀、啊，这样的东西都是障碍，到极乐世界这全没有，是个妙有的境界，是清净的境界。所以不要怕放不下，这是按这个文这样讲了。这个刚才讲这个俄必拔智是不退转的意思，不退转呢、啊、怎么样个不退转呢？不退转在佛教的术语里头叫做三不退，有三种不退转。第一个叫做位不退，那个位子了到了那儿不会再退下来的。第二个是修行的行，叫行，我们念横，叫横不退。为什么念横呢？就是他的功横啊，不会再退下来。第三呢叫念不退，念念都不退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三种不退都叫俄比拔智，都是叫俄比拔智，三种不退的意思意义不同。现在我依照这个灌经的妙宗钞里边的意思讲这个三不退呀、啊，很清楚而且很简单。那里头怎么讲呢？第一个就是说位不退，第二横不退，第三念不退，这叫做三不退。三不退的意思呢，就是第一，要到什么时候才叫做位不退呢？照着教义来讲，要破落见思二惑，见惑和思惑，也就是说破落三界的见思二惑，才能够得到位不退。这位不退呢叫做不退凡夫，就不会再受六道轮回，再做生死凡夫了。这样要在娑婆世界修行的话，你要断了见思而惑的人是不容易呀、啊。所以念阿弥陀佛一到了极乐世界呢，就得到这个位不退，就不会再退堕凡夫了。那第二种呢叫做横不退，横就是功横，功横就是说大乘的菩萨要是行菩萨道，不会退堕菩萨横，菩萨的功横呢不会说我不干了。这要到什么时候呢？这要叫做浮尘沙惑，或者是断尘沙惑。浮就是把它浮住不起了，叫做浮，断呢是断了，就连根都断了，要浮或者是断这个尘沙惑呢，才能得到横不退。这是一种属于大乘的菩萨了。到了极乐世界呢， 如果正道恨不退呢，那就是大菩菩萨的位置了。第三呢，叫做念不退。念不退就是这个属于这个菩萨道啊，又进一步了。要怎么样叫做念不退呢？就是念念都不退失中道，不退失正念，那要破无明见法性，破一份无明见一份法性，也就是说破无明正中道。这个时候呢，念念不离中道，所以念念呢都与这个法性离体呢相应，这个就不容易了。这是一种登地的大菩萨，这叫念不退。那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的话，如果到了极乐世界，因为极乐世界的这个人民呢寿命啊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所以这三不退呢都能证道。在极乐世界讲这三种不退的人呢，这个正念不退的菩萨是非常之多的。那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呢，这三种不退都能够有希望得到的，那在娑婆世界是不容易。这是一种念佛的法门是特别殊胜的一点，就在这儿。
哎，我以前在20多岁，是民国30多年的时候，在北京亲近慈州老法师。亲近慈州老法师，慈州老法师是他老人家一生就是根据三句话去做。哪三句话呢？他那个经架啊是木头做的，一个破破的，三面，前面和左右的两面，一面写一句话，写什么？就是他的标语了。他说戒持四分。这个弘一大师和慈州老法师都是同时的人，不过弘一大师稍微前了一点，他们都是大家都在一起见过的。哎，那都是弘律的啊，弘扬这个戒律的。他说戒持四分，为什么戒持四分呢？叫做四分律。四分律是小乘戒、比丘、比丘尼戒，哎，主要的。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是唐朝道宣律师，是中国律宗的副祖。讲起这个事情来又远了，但是我想讲啊，这个道宣律师的事情。各位知道唐朝这个佛教在中国叫做黄金时代，黄金时代的佛教，道宣律师是高僧之一啊，在唐朝很多高僧，玄奘大师都是唐朝的了，他们都差不多的时间呢。这个道宣律师在终南山住茅棚持律修行啊，各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应啊？像我们现在你要住茅棚，你自己不做饭，你到时候你不吃饭，你除非不然谁给你弄啊？有人送，不是天天送啊。道宣律师在终南山住茅棚，天天有人送。那个送的人呢，不是凡普通的人间的人，是天上的人呢，这叫天人送供。道宣律师的修行啊，各位知道啊，这都有记载的了。天人送供啊，道宣律师是这个修行啊，有一味药叫做天王补心丹。你谁要心脏跳啊，你去买这个药去，现在都有的，中药店里叫天王补心丹，吃了心不跳。那是为什么叫天王补心丹呢？ 是道玄律师那时候天人送下来的呀，给道玄律师到传到现在呀。你看看这佛教，这都是事实啊，天人送供啊，道玄律师不得了。就这样，所以谈到再谈到中国大乘佛教的精神，我们做不到，人真做起来呀，那个功德不得了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出家人去看道玄律师去，看道玄律师，大家一见面就谈你用什么功，我用什么功啊，不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就问啊，你从哪儿来的，哎，怎么样，东长西短，那个话说说就 越说越离格。人家到一起就讲你用什么功，我用什么功，你用的功夫如何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样谈，越谈越发乐，谈到晚了。这个 中午啊，你这个吃午啊，你吃绿吗？那要做饭了呀，你这住茅棚你不弄饭，待会儿过了午了。道学律师说不要紧，待会儿有人给我送斋来，我们两个人吃好了。那就等着吧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。这个道学律师心里头就犯心思了。怎么心思呢？他说这个天人天天给我送供，我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天天给我送供，今天我有了客人，你应该早点送来吗？这我没有饭吃，我又吃午啊，心里头怎么犯心思？那个天人还是不来，天人应该知道啊，他也不来，不来，结果两个人呢都没吃午饭。那吃绿的人嘛，一过了午就不能吃了，得到明天再吃，就得挨饿了，晚上不能吃的。好了，过了午了，那个出家人说我不住了，你饭也没得吃，你晚上也不吃，我受不了，走了。走了以后呢，这个天人呢，送供的人来了，道学律师说你真是故意给我倒台呀，我今天来了客人，你怎么不送供来呢？我都午生，我要下午不能吃饭，我吃午的嘛。那个天人说呀，对不起呀，法师啊，我来了，我早就来了。说来了你怎么不送给我呢？今天你这儿来一位大菩萨呀，我到空中啊，满这个茅棚都是光，把我眼睛射的我找不着你，所以我找不着啊，下不来，怎么也没办法。这个你这个大菩萨他现在走了，我才找到你。这道学律师一听，哎呀，我吃力，我以为我修行最好呢，他又不吃午，结果他比我道行还厉害，他那个光明把天人眼睛都射得找不着我，不敢轻看那一位客僧，那一位呀，哇，那个时候竟是大菩萨呀，不是天人说，道玄律师还不知道他是大菩萨吗？各位看看，我们凡夫眼睛啊，不认得谁是菩萨，谁是罗汉，谁是凡夫。初初见面都是菩萨，到看到最后都是凡夫，越看他越是凡夫。天台智者大师说，我们这眼睛啊，从那个黑眼珠变白眼珠，没办法呀，众生啊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初发心的人心是清净的，你这个心清净，你看谁都是佛菩萨。心要最后有问题了，看佛菩萨都有问题了，你看看。所以这是佛经说的，一点不假。所以道玄律师啊，是律宗的初祖。那讲到这儿，又讲我亲近慈州老法师啊，亲近慈州老法师那儿有我们有几个同受戒的，跟我们戒兄弟、啊、现在这台湾佛教兴， 这个界星地呀、跟大陆不一样。在大陆受戒，如果是同在一个常住戒常住受完戒的，把头打破了，最后还是好的，当然不会打头了，就是说啊，比亲兄弟还要亲。到哪儿一说我们是戒兄弟，同一个常住受戒的，哇，那当下就是我的事就是你的事，有什么问题你就要帮我，就这么亲热的。我们在大陆大家不认识，一问你是哪一年受戒，一谈哎呀戒兄弟，好了，马上就不客气了，就是自己这样子的吧。那我们今天台湾这个每年传戒，这个戒兄弟好像跟大陆有点不一样，我就是说不容易。为什么谈这个呢？我有一个戒兄啊，他在这个北京西北有个涿鹿县，就是靠着各位知道张家口大同，你到五台山那条路上啊，有一个地方叫涿鹿县。涿鹿县这个地方呢，最初我们中国开国的时候做过古都，各位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，自西能至皇帝轩辕皇帝，我们都是轩辕皇帝的子孙吗？不是，轩辕皇帝在那个地方建都的，那可以说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呀。那中国历史今年是46600多少年，就是那时候轩辕皇帝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古都，现在就是个县。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呢叫做黄阳山，黄阳山这山上呢有一个道场，在我们那个时候啊，那个住持叫做普上普下照老和尚啊，普照佛光普照，普照老和尚，他在那儿当住持。他这个道场呢，你在全中国找不到的，没有他这样子的道场。什么样的道场呢？像我们这儿啊，我今天听说，不但今天听说了，常常可以说有人说的，我们这儿你要是出家人念经念的少了，居士说你念的不够，你越念的多他也高兴，念的多有功德，你念少把你累得不得了的，他说这功德大，把他累坏了，累坏还怎么修行呢？你把出家人累坏了，一定要念的多才有功德，念少不够。黄山普照老和尚不是，不要说打佛七呀，他那儿的出家人连早晚课都不让你做。他发愿，他说我成就出家人用功啊，一个人住一个疗房，挂单不管，没有什么挂单不挂单，反正谁去了他也不问你在哪儿来的，一个人一个疗房。那么这个过斋堂过不过呢？也不过。那不吃饭吗？吃。一个疗房他有那个在家，他拿钱花钱雇的那些在家叫净人居士，就是发心照顾这疗房的出家人呢。怎么照顾呢？每天拿个纸，好像餐馆一样，拿个纸拿个笔，哎，这位师父您今天吃什么？他说我吃烙饼。好，到了那个疗房，您今天吃什么？我吃饺子。好，你点就是了。这样点完了，到了中午都给你送到这儿来，送到疗房吃。你吃饱了呢，你明天再换这样点，天天这样点的，天天给你送疗房。你做早晚课不要做，一个人送你一部四分律藏，就是持戒律的那个律藏，有差不多这么多100卷，那是木板。另外呢送你一套叫做宗敬录，宗敬录是永明寿禅师，我们这个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写的， 前边是姓东，后边是向东，姓向二东的纲要叫东经录。我前几个佛期来这儿，我除了念佛讲开示，没有事我就看那个东经录大纲。哎，我就是看，在我就在静夜里看这个东西。你们大家不知道，今天才说出来。那么他这个老和尚呢，就供养出家人，这个修行，那修行也不做早晚课，也不要过斋堂，还吃好的。那斋主在哪儿来呢？谁供养你这样修行啊？那个老和尚每天出去画小园去，东画西画。他画园还不是说，哎呀，你帮忙吧，我们那儿有出家人修行啊，斋粮没有，他不是这样画的。他走的那个居士家里头，上那一坐，不说话，不出声。等那居士问老和尚说：“你今天是有事情吧？没事情来你这干什么？有什么事啊？出家人还有什么事啊？”说是长处缺斋粮费了，那还不是不让我来你这干什么？那拿多少钱够不够啊？肥你呀、啊！反正来了就是干这个的。回去了，回去一进山门，听到有一个老修行到那儿诵妙法莲华经啊，如是恶闻一时佛在灵鹫山。他赶快带着身上带着钱呐，化回原来，赶快合掌啊，哎呀，愿得我今天化缘这么顺利呀、啊、这个修行念法华经的人在这儿感应呢，我还不化缘化得好顺利吗？哎呀，这样子的吧，阿言，好了，这出家人在那儿住。那个火车站离那儿也有十几里华里路啊，那出家人要到那儿去挂单去，得坐火车去呀、啊。那坐火车下了火车，得要打听路啊。那出家人要背着行李的，哪有现在什么雇个计程车？没有了，我们以前上苏州灵岳山解山下背身上通身人汗都背着。他就跟他们说，接火车站拉一个人上到黄杨山那个道场呢，那个时候呢一块多，大概两块现大洋，就那个白银呢，那个现大洋袁世凯大头啊。那个老和尚跟那拉黄宝车的说，你给我拉一个出家人上去呢，我给你五块钱大洋。哇，比两倍还多呀、啊、差不多拉三倍的人了。那个老和尚在火车站上把那些个拉黄宝车的人都垫好了底子了。这每天这拉黄宝车的人在火车站就等出家人呢。这出家人除非没有下火车的，一有下火车的，那个拉黄宝车的人就说，师父师父，我拉你，我不要不要，我不要你钱嘛，我不要你钱，我把你拉的是黄杨山上头去，我不要你钱。那个出家人初初的怕他是哪里说真的不要钱呢，最后才知道真的不要钱，到了山上有老和尚给钱嘛。那个拉黄宝车的满火车站找出家人往上拉，呵呵，你看看这个道风你哪有啊？你们听过没有？全台湾不要说，全大陆只有他一家，现在也没有了。但是他住的那个山上呢，我们住这个，好像我们静夜林给我看个斋堂啊，写那一块板，我到现在都没有读过来呀、啊。读的那个规要，我自己都没守住，也不晓得说什么，我读不过来，我就不读了。人家黄杨山呢只有三条规矩，我不读都知道。什么规矩呢？第一个，出家人你要到老和尚那儿去住，老和尚给你顶礼接驾。他说啊，您到我这儿住啊，我太光荣了，你看得起我呀。但是我们这儿有三条规矩。什么三条规矩呢？第一，你在这儿住啊，你不能写信，出 除了父母和师长这两个人，其他的人就不能写信的。第一。第二呢，我们这儿师父们一个人住一个疗房，不准串疗，谁也不准到谁疗房去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说你在这山上住呢，你要出这个山门到哪儿，东西南北四肢分明，不能超过那个界限，就这么三条规矩。你不能串疗，你不能写信。好，我们现在写，不要写信，我打长途电话，我有钱，你有钱你就打吧，有钱也不成啊，也不可以打，你要修行就得万缘放下。我们一个姐兄在那儿住过，他当沙弥就在那儿住，那时候他也亲近慈老了，我就想去呀，我说姐兄你把我带去吧，我也去那儿，这三条规矩让我来讲我都能守得住啊，没有关系啊。结果后来呀，没有福报啊，不能去。讲这个故事干什么呢？各位不要忘了这个题目，我们今天讲的位不退呀，刚才讲的三不退，头一个位不退呀。那个黄安山普照老和尚到往生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大护法供养他很多，要什么给什么，不用说你给我回向吧，你给我打普佛吧，你给我什么念地藏经拜大悲忏，全不要，把钱给你无条件，这叫供养啊。你要让我给你拜一部大悲忏打个普佛你再供养，那叫交换条件呢、啊。那我是给你打了功了呀，那还供养什么，那你的功德还能大了，这不叫供养啊。供养是没有条件的。你现在在美国的法律上啊，我们在美国住久了都知道，他说你叫 donation， donation 就是布施，美国的法律说不能有条件，有条件的不能要收据。你看美国的法律都有这个东西，奇怪吧，他会懂这个。你要说今天让我开个收据呀、啊，你让我给你打普佛念经，你就不要收据了，有条件，不可以免税的。所以各位看看这个佛法、啊、讲的真理呀、啊，我们都把它弄得糊涂，不知道了。你今天供个牌位安个位，明天要回个向，要做个七七四十九天，忙死了，出家人怎么修行啊？你让他做功德，他没法修行，那功德在哪来呀？出家人的修行如果是修得好，你给他什么寸香能消斗金，你给他一斗的黄金，他一做着一寸香，但是要真修得好都能消。你要不修的话呢，不修来生就要还债，还施主债。现在你让他念经他也没办法修行，弄得两头都是债。你看，各位看看，你到大陆高明寺坐禅去，那时候也有饭吃啊，没有说让你去拜忏念经的。所以我就想啊，我常常想，我非得弄这个东西，就是怕他，我看他饿得死饿不死。我在美国完全不做这个的，我这不是还活着吗？我们说不做供诸天，什么超度，给亡人念经，我们是公众的，一个月两次去回向念，一次念一部心经，那是义务的。你要单拿钱让我念，我不念。那我们今天也活着，所以各位啊，这个佛法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个黄山普照老和尚就是这样养的出家人，越养越富，那出家人到那儿有的住得住，有的没福报住不住，那不是简单的、你用不下功住不了啊，闷得很呐、啊，不准串聊不准讲话，你受得了啊？天天吃好的那胃口不消化，住不了还得下山吧，下了山又想回山，就这么捣鼓。老和尚说都可以，你下了山你能想回来我就不错呢，就怕你不想回来，就是这样。 结果那老和尚到圆寂的时候啊，那个大护法就问老和尚说，老和尚，你这样发心全中国找不着的，你要圆寂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你修行到什么位置啊？老和尚说，我不大敢确定，不过呢，到我死的时候啊，天地在笑，如果那天那样子的话，我就证出国，如果不是，我连出国也没证到。结果他圆寂那天呢，下大雪呀。他提前说这话，没有云彩的，那还不是那天呢，还早啊。各位看看呐，这叫预知，提前知道，他不说明白呀，他就是拿钱这样弄。这个完全大喜大舍，就是供养出家人修行。你看看啊，所以他证得，如果证得出国是位不退呀、啊，这个不简单了。活圣人呐、啊，他是啊，发心呐、啊，不得了。我讲这个故事是完全真的，一点假的没有。各位看，我希望我们在座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效法一下。第二个，横不退。怎么叫横不退呢？就是修行菩萨道，度化众生，不要退心，这就变成大乘了。哎，变成大乘的菩萨就不退。刚才头一个不退是位不退，是不退凡夫了。现在这个横不退是不退二乘，不会再退，当小乘圣人都不当，要当菩萨了。菩萨里头的位次很多，有全教的菩萨，有实教的菩萨，就是有普通的菩萨，有大菩萨啊。大菩萨就是正法身大士的，那横不退。那第三个叫做念不退，念念都是佛的智慧在心里头，念念流入萨婆若海，也叫做萨婆若海，就是佛一切种之海。这个是要登地的大菩萨，叫做破无明见法性。好像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这些都是登地以上的等觉的大菩萨，那更不要说了。各位看看这个修行的层次。那现在这个横不退念不退，我们现在先不要说，我们现在就说最浅的、最低的一个位不退呀。我们能到了极乐世界呀，最最最低的限度，待业往生的人都能得到位不退，你还怕什么？这个把握了，这是佛说的吧？皆是阿鼻跋致，众生生者啊，凡是念佛的众生生到极乐世界的，皆没有说啊，有一部分是阿鼻跋致，一份不是，没有，皆完全都是阿鼻跋致。不过有三种阿鼻跋致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最低限度位不退的阿鼻跋致啊，到了极乐世界。各位看看呐、啊，这个殊胜啊，这个因缘。好了，下边其中多有一生补处，这就进一步，在这个三种不退之中啊，其中多份都是一生补处的大菩萨。一生补处是谁呀？各位看看，好像我们这个世界的弥勒菩萨，现在在兜率天、兜率内院。当来下生弥勒佛，他才是一生补处。那我们到那儿怎么就这么高的位置，到了一生补处，多有一生补处，或者不是也低，但是一定是一生就是了。为什么？他寿命长啊，比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嘛，前面不是讲过了吗？阿弥陀经啊。好了， 那这一生补出的大菩萨，好像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这通通都是一生补出的大菩萨。有多少呢？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额僧祇说，一生补处的大菩萨有这么多这么多。各位看看呢，因为我们到那儿可以说都是现在啊，说你要修啊，即生成佛，大家就着急了，我要修这个法门，即生成佛，我不想等第二生。你看看到极乐世界是不是即生成佛，一生不要第二生就补处，就等着成佛。这阿弥陀经说的了，这不是我们说的，佛还说瞎话吗？主要的他寿命长，环境好，增上缘殊胜，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海众菩萨，通通都一天在我们眼前。你的寿命那么长，你一天修行没有一点造罪的地方，那还不成功吗？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就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去，还要，所以不容易。这是佛的，人家说释迦牟尼佛呀，简直是苦口婆心、眉毛脱壁，这是特别特别的，把这个法门告上我们了，让我们这样修。再谈到最低限度的待业往生的啊，那么到那儿也是一生补处吗？还是一生啊，因为他寿命长啊，你待业这个业不是到那儿就老待着，到那儿就要消业了，